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音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罗怡怡的生命故事。罗怡怡从小出生在幸福美满的家庭，在母亲用心的栽培下，她学舞蹈、学艺术，还曾经在1983年获得韵律舞的五等奖。后来罗怡怡呢，带着家人的祝福，与疼爱她的丈夫到北京打拼过生活。她非常的喜欢打扮哦，很喜欢美丽的事物，就在北京开了当地的第一家造型公司，许多当红艺人都曾经是她的顾客。罗怡怡的人生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顺利，就是爱情、事业、家庭三得意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连接遇上了无法度过的难关。先是疼爱他的父亲过世了，接着丈夫失业，他所创立的第一家造型公司还被合伙人给侵占，生活一度陷入瓶颈。好不容易呢，罗怡怡东山再起，却又遇上了流感 SARS。 后来先生外遇要求离婚，而母亲呢受了刺激引发了失智症，她选择放下事业，带着母亲回到台湾，才刚刚把母亲安顿好，却发现自己罹患了癌症。你会不会想，哇，这个人真的很惨呢，仿佛从天上呢掉入了谷底。但是罗怡却说，当他回头看这些事情，他发现有上帝极大的恩典和祝福。他倚靠上帝面对事业、婚姻破裂的打击。那么他怎么面对母亲的失智症，面对自己罹患癌症呢？上帝是怎么帮助他走过来的？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的分享罗怡怡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今天的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罗怡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怡姐，在您的婚姻出现状况以后，这个带给你的母亲很大的刺激，所以引发了失智症，情绪的起伏相当的剧烈。那后来您的母亲情况如何呢？
对，其实妈妈后来就是从婚姻这些状况就是触发的一个冲击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嘛，等于说这个过程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啦。简单来说，就是当时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他就觉得吵着要回台湾了，因为我们家就是两个姐妹，那姐姐这边就觉得说，在电话里面跟妈妈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发现妈妈有状况。可是我就跟她说，我说妈妈有状况，可是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失智这个病大家还不了解，那个时候就是摸不到，就是知道有问题，可是不知道是什么病。那个时候就跟姐姐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台湾之后呢，带妈妈去看医生。那个时候就越来越严重，后来呢，就是我妈妈就是回来台湾之后呢，就是她那个情绪啊，那个骂人的那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 姐姐那两年的时间就是几乎快崩溃了，紧急打电话给我，然后也骗不了她去医院，因为她当时就是根本就不去的。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失智的长辈在初级阶段的时候，他绝对不认为他自己有问题的，所以你要带他去医院看医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教我姐姐说，我说你就是骗他去，你只有用方法，你知道，骗他去，骗去之后呢，后来测试嘛，然后医生最后结果告诉我们说是失智了，我们都吓一跳，你知道，因为当时第一对这个病的了解完全是没有的，而且再来就是说我妈妈这么活泼的一个人，爱唱歌爱跳舞爱打麻将的一个妈妈，她是那种动态型的，怎么可能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哈，原来是这个病。所以那个时候我姐姐紧急打话给我，然后就说，她说妈妈已经就是闹得全家都鸡飞狗跳了嘛，然后
所以把你急抠回台湾，
急抠，对，我姐姐姐夫也快离婚了，就说你现在立即给我回来，然后把妈妈接走。在那个当下其实呢，也碰到我当时在那个公司经营的一个最大困难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财务困难，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就说，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的状况，我根本没有办法再去承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我也会崩溃。我就跟神说，我说好主，如果你要我把妈妈接回来，那你就给我力量哦，因为这一系列的安排是非常难的，因为我要找人照顾，而且同时我要找地方租房子，然后反正一系列的，然后你又得不到很好的医疗照顾，然后好啊，那就主啊，你要我接回来我就接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常常跑到我公司去啊，开始骂我的员工啊。我想没有第二个方法，就是祷告。然后我就天天带着我妈妈一起祷告。然后你一定会想说，天哪，她这么暴躁的一些情况，她怎么能够跟你祷告呢？就很神奇啊。比如说哈，像我妈有的时候不在骂人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一些用祷告的方式去把它能够化解啦，应该这样讲。然后他就很大声在骂人的时候，我也很大声在祷告，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吗？
互相呼应。
是是是，我是这样子过来的。那但是很神奇哦，就是当我把我妈妈接回去一年，在那一年当中，我妈妈的情绪就开始改变了。
是，而且我知道后来妈妈也信主受洗了，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是，我才知道原来神让我在妈妈最糟糕的时候把我妈妈接回北京的意义，就是要让我妈妈在北京受洗。对，而且帮她受洗的牧师是好几年前带领她决志的同一个牧师，是一位韩国的牧师。对，就是非常奇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天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一个状况，但是你真的不知道神要给你的祝福是在后面的，而你在前面，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那神的那个祝福一定是大过于你所能承受的这些所有这些痛苦的事情。现在哦，碰到这么多你所讲的，包括婚姻的，包括工作的，包括事业，包括妈妈的生病，还有包括我自己生病的这一路这样走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巨大的一个祝福是在后面的。很有趣的，就作为一个神的孩子来讲，就是你必须要看见其实神在那个后面的那个祝福是有多大的，那是非常奇妙的。
是，我知道其实依依姐，你包括你自己的生病也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
非常，是的。
当时候是得了肺腺癌，
嗯哼，
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耶。
对啊，
怎么会被检查出来的？
感谢神啊，就是所以啊，我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其实当时我就说我在经营上面也碰到一些状况嘛，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当我在把我妈妈接回来这一年的时间，我妈妈整个情绪有很大的一个改善。我就一个机会，就是我那个属灵的这个大姐呢，她的妈妈住在那个双联爱养中心，传回来的一个新的信息，就是说他们要成立一个失智专区。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必须要把我妈妈带回来。那接下来的所有的一些决定，就是说要放弃我在大陆的所有的事业，所有的这些可能15年的努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可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以妈妈作为第一个考量，我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那都其次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这个决定不是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嘛，对不对？那我不会回来的时候，我的身体是发现不到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大陆会做身体检查，但是呢，我不会做那个比较细的检查。那我这个问题呢，是我因为回到台湾了，我有做健康检查的习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应该这样讲。我就碰到就是护士，马偕医院的护士，他就建议我做项目的时候，他就特别把这一项叫做肺部的电脑断层问我，他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检查？我说这个是什么，不懂吗？他说呢，这就是那个肺部的比较细的检查。他就跟我分享什么呢，他妈妈就是他建议他妈妈要做这个项目，他妈妈后来发现了肺腺癌，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是自费嘛，他就说我建议你一定要做。我那个时候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想说肺我很好啊，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干嘛，就是说这个问题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后来我想，哎呀，既然回来台湾了嘛，那好吧，那就是做一些比较精密的，就是细部的一些检查，那就做吧。
你是很单纯的就
很单纯，对，
单纯真的经历蒙福耶。
对啊，然后而且呢还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啊，那我就接受啦。因为那一项检查要5500块钱，可能很多人可能就说，嗯，那个人又在推销了，对不对？我才不要呢，这是关我什么事情啊？
而且说不定还觉得说你是触我眉头，是不是？
对，我就很单纯，好吧，就做吧，接受啦。就没有想到回去看报告的时候，我看每一个人的脸色就不太对。他就说，哎，罗姐，那个你的报告已经出来了哈，那我们哈也帮你挂了这个胸腔外科哈的医生哦，我们由专科医生给你解释你的状况。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那是怎样啊，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啦，哦，好吧，反正你帮我挂了，那我就去听他怎么说嘛。医生就说，罗小姐，根据这个电脑断层，哦，看起来，哦，你这个问题，哦，就是两个，哦，一个就是肿瘤，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肺结核。然后就想说，怎么可能呢，这事情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走出来之后，其实我也没有太惊吓啦，应该这样讲，就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太惊吓。我想感谢主吧，就让我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然后呢，哎，结果他们有一个组长还特别好，他就跑过来给我第二个指示，我说这是第二个天使。然后就跟我讲说，罗姐，像目前哈，像这个肺腺癌这个状况哈，你呢就是直接到台大或者是荣总去找好的医生，因为这两家医院在这个病上面是非常权威的。你看多好， 太好啦，他就给我非常的明确的指示啦，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还不懂啊，我们要去哪里啊，对不对？台大荣总很明确了。好，那我就开始打电话问朋友啦，诶，谁认识台大的谁谁谁啊，荣总的谁谁谁啊，然后就都问出来啦，都去看啊。结果呢，同时间我已经开始在祷告了。当然上帝是最大的医生啊，我们要看专业的医师的评估啊，然后再做最后的一个看是怎么来那个。好神奇哦，就是台大医生也看了，荣总医生也看了，好，两位专家讲的都一样，就是肿瘤，那就确定了。在这个过程其实我是祷告了半年的时间，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好这个肺腺癌的病程好它很快的，所以其实从发现到那个整个那个过程，其实事实上它的病程很快，其实是不容许你这么推脱拉的这样子。但是我为什么推脱拉的原因是说，我一定要得到最后的神的指示，我才甘愿开这个刀做这个手术。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信心，信心的同时当然我们要去啊有专业的诊断跟处置，好，这个是并行的。太神奇的是神就帮我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些最好的安排。怎么说呢，我妈妈的特别好的一位长辈，我只能说太巧了吧，他居然跟我在同一个教会。我在教会里面碰到他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会跟长辈嘛，跟他说诶，我最近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问他，就是顺带问他说，诶，荣总这边你有没有认识的这一方面的有关系的一些医生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看的是谁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是那个主任，然后他就说可以啊。我说怎么个可以法，他说因为我女儿就在这个胸腔外科啊。我说啊，你女儿在胸腔外科，我真的愣到你知道吗。我说，他说所以你刚刚讲的主任他们都很熟啊，那如果你要开刀的话那你就可以啊，没有问题，可以帮你安排啊。然后我就说天哪，太有趣了吧，神太奇妙了。接下来就更奇妙了，就是我直到真的确定在荣总开刀，然后开刀前，然后呢我就再问叔叔说，我说那个你不是说没问题吗，这些安排你女儿这边可不可以帮忙啊，可以跟医生他们打个招呼诸如此类的。然后他就说没问题啊。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女儿不但是在胸腔外科，而且他女儿在胸腔外科的手术室。哇，天哪，所以最后就让我会非常清楚的看见那是神为我安排的。你比如说台大也很好啊，荣总也很好啊，那到底要去哪里呢？对，所以神就开路，神就为我安排这些，所有这些让我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更奇妙的就是那天的开刀，我特别好的是他们帮我排的第一刀，就是8点钟一早的这个第一刀。那他女儿那天其实是休假的，然后那天是为了我的关系，所以呢他特别跟着叔叔他们两位一早就到了医院。他女儿还特别进到手术室哦，我觉得那个给我特别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被推进去的时候，其实家属都已经进不去了嘛，对不对？
而且心里会很紧张吧。
当然啊，这是一个大手术啊，对不对？而且在那个就是因为这个病啊，他就说在你之前你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医生的判读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医生的经验他说你是就是，但是也会有错误的时候啊，对不对？比如说像我的病也是一样，就当他开下去之后，比方说他要切哪里，这个要非常有经验。我觉得特别安慰就是说 到我麻醉前，他的女儿站在我的旁边，然后跟我讲说一切都会好的，不要担心，那现在呢他们就要来帮你麻醉了。我觉得就是神的安排到这么的细致，他居然让一个在手术房里的这个我所认识的一个朋友能够站在我的旁边。
是，现在的罗姨姨坐在我的前面是非常健康的一个人真的很平平安安的就从手术房出来了。
是，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从手术房，就是应该是说从恢复室当麻醉清醒的那一刻，我觉得神给我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意念，而那个意念是非常神奇的，我也没有办法解释的，就是说好像当你睁开眼睛，就是你清醒的那一刻，然后你就会感受到这一切都会很好的那个很美好的意念。我觉得特别感恩，也特别感谢神，而且所以在我整个恢复包括照顾各个方面，然后其实我有长达9个月的时间我是一直咳嗽的，问医生，医生的回答都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你这个咳嗽会不会好，然后那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就是运动了。
所以那个咳嗽是因为手术过后的后遗症。
对对对，是是是，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个咳嗽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两句话我就没法说了，我就开始咳了，像这种情况长达9个月，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朋友出去吃个饭，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话呀。在这个过程真的啊，谁能够帮助你，那就是上帝啊，那就是每天的祷告啊。然后我自己也很天才，因为我自己发明了一个那个深呼吸法，对，我自己发明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呼吸就是比较浅的呼吸嘛，那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从你的这个从你腹部的一个深呼吸，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养成我每天要运动的一个习惯了。那借着这个深呼吸，其实你可以把你很多，就是你会感受到你整个身体的细胞包括全身，通过这个深呼吸法呢，其实就会放松，你整个人的身体，你的肢体各个方面都会非常的舒服。你比方像我们上班族，我们经常会这个肩胛这边会很酸，对不对？会很紧，对不对？那透过这些深呼吸法就会把你的肢体放松，你会觉得就松了，不是这样紧绷在那边的。我到现在就是一直都在运动，然后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深呼吸法，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天练50个深呼吸法，长达9个月的时间，把我这样子的咳嗽的问题才真正的 OK 了。那当然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神也是，因为我每一天除了这个运动练呼吸，那其实运动的那个时间是我敬拜和祷告的一个时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其实神都是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医治了。
是真的非常的神奇，现在的罗姨姨看起来气色真好，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上帝的医治多么的奇妙。那么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罗姨姨的生命故事。
我要活在你面前， 转动我视线，就算狂风巨浪，就算黑夜漫漫，我要活在你面前。我要从海底发
云彩飞扬。今天为你邀请的来宾是罗怡怡。怡姐，我们曾经谈到您的母亲失智症的情况，因着上帝的赐福有很大的改善，她也信主也受洗，而且情绪呢变得很平稳，变得很喜乐。但是我听说您的母亲曾经跌倒过三次，我们知道老人家跌倒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上帝又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保守来赐福呢？
其实我妈妈在这几年，我陪她回到台湾的这几年，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妈妈现在已经80多岁了，然后连着就是从 从前年开始，其实连三年他摔了三次，神都有非常奇妙的医治。第三次是摔得最惨的，就是他的髋关节整个都换掉了。然后那次其实神也是非常奇妙的开路。本来我妈妈急诊是送到马街医院的，那因为这个问题变成你不能拖，也就是说他下午摔的第二天就要开刀，所以这个整个决定是要非常快速的。后来我觉得不太平安，我就辗转的就是请那个叔叔去问在荣总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陈维明主任，然后可是那一天他本身已经排的手术已经有13个手术了，等于是说我们问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他能够接受我妈妈，然后在那一天插进去这个手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跟他没有任何交情，我们跟他也只是浅浅的认识而已。然后那天一大早其实他已经进手术房了，然后他的秘书接的，然后呢就问他，打到手术房问他说我妈妈的这个病历能不能接这样子。我就跟神祷告，我当时就跟神祷告，我说主，我就全然交给你，如果你觉得是要让妈妈去荣总，我相信即使最不可能的，主就能够把那个不可能变为可能吗？祷告完毕之后半个钟头吧，我就接到电话，然后那个叔叔就说赶紧急诊转。我说哇，他愿意接受啊？然后说对，愿意接受，马上现在转。太神奇了，我刚刚讲了这个医生当天是排了13个手术 OK。所以当我们转到那个急诊室的时候，由那个他的下面的骨科医生跟我们说明，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是特别接你们这个的病例的，可是呢因为早就排好了嘛，这13个手术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妈妈不知道会排到什么时候。老人家多么不容易，因为你第二天要开刀，所以我妈妈等于是说从前一天的晚上12点就已经开始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嘛。那很感谢神已经开路了，帮他已经转到荣总去了，可是要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哦天哪，因为我怕老人家他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这么长时间啊，哇，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耶。我就跟神继续祷告，我说主啊，这个13个手术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够插进去，我说有可能的话可不可以安排在大概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然后因为忙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吃饭，所以就在那个去吃点东西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就3点多钟医生电话来了，说你们现在在哪里，你妈妈现在马上要推进手术房。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就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对，就是你想这怎么可能，这每一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
是，但神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因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是的是的，所以
就呼求他的名，
呼求他的名就是祷告。很多事情就是我真的很感恩啦，就是很感谢神，然后太多太多的不可能了。
现在妈妈也恢复得很好哦。
哦，我妈恢复超好的，
感谢神。
我妈现在就是走路这些都完全都没有问题。最神奇的是你知道当天大概是凌晨1点多钟把我妈妈推出来，她当时身上有5根管子。然后那个一脸惨白，然后哎呀，看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然后呢请了一位特别的看护，可是心里当然还是不放心，可是好吧，就想说回家睡觉，然后一大早再赶过来。就我大概8点钟到了，然后太神奇了，到达病房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居然坐起来正在吃早餐。天哪， 那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当天医生就规定他说，你现在就给我下床走路。他就下床走路了。我觉得真的是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是很大的神迹，就好像主耶稣要摊子起来行走一样。
对对，没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就是呢，我说我妈妈这几年其实都是在骂人的，对不对？情绪是非常暴躁的，所以其实这几年在失智专区的，包括护理长，包括所有照顾她的同事，大家都被我妈妈骂过。这两年吧，我觉得神太奇妙了，他完全翻转，完全改变我妈妈的情绪，喜乐的灵在我妈妈的里面。我妈妈现在不会骂人了，我妈妈现在呢，当她说出来的话的时候呢，完全是赞美别人的话，完全是开心的。所以当每一个人看到我妈的时候，她永远都是笑嘻嘻的。其实有段时间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5:2-3的这个话，他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摔，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神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经常给我这个45章的话语。我当时真的不太明白这个隐秘的财宝是什么，然后直到那天神光照我，然后就说，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喜乐的灵，那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隐秘的一个财宝，我感谢主。
其实在听怡姐你分享的时候啊，一路走过来15年信主的时间，
嗯哼，对啊，
很长，但是这当中的那个经历是特别特别多的，
特别的。
那其实让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我觉得苦难或说挑战是与上帝的恩典并行的。
Amen。
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赐下这个恩典让我们可以跨越过去。
嗯哼，
如果没有恩典的话，这个苦难会压垮我们的。
对，
我觉得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看见了好多好多的恩典。
是的，
我知道说除了妈妈信主，您的身体后来也恢复得非常的好，妈妈身体也恢复得很好。
是，
我知道您的公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上帝的赐福，甚至在北京买了房子也有上帝的恩典在这当中。
对，其实在财务上面可能大家比较少提到一些在财务上面的祝福啊，我也特别很乐意分享给大家。对，所以神是一个全面性啊，在你各个层面啊去照顾你的一位神啊。
而且我觉得在北京被迫买房子这部分好特别哦。
对啊，就是，
遇到了一个恶房东，是不是？那是，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SARS 的时候嘛，那他就非常的这个恶劣，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好几个月都没有办法营业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也不管你死活啊，反正就是说你该交房租你就是要交，你不能因为这种特殊情况然后可以稍微给你一点优惠啊减免啊，完全没有，这也不打紧。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说呢，两年租约到了就是要续约了嘛。那段时间真是也感谢主啦，就是给我很多的大的案子，很忙很忙，因为我要全程的设计，而且那一个展等于说大概有20几位的模特儿的所有的服装，包括服装整体的造型，就是那个很大的一个工程，然后很忙很忙，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跟他签那个约。那我就是口头上跟他说啊，我已经决定要续约了，你等我忙完可能这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跟你碰面然后来签这个约。结果呢，这个房东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太对，然后呢就歇斯底里哦，一天打10几通的电话，打我的手机，打我的公司的电话，不断的骚扰你。 问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来跟我签这个约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这个人疯了吗？我想说哇，如果这样子继续租他这个房子，后面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呢，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租他的房子了。可是呢，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搬到哪里去，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本来就是要继续租了嘛。然后呢，我就想说好，我对神有信心，我相信我这个决定下来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帮我的。然后呢，我就非常的有 guts 的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不租了。他想的是你根本不可能不租，因为当时对对对还有个紧迫性，就是我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个月租约就到期了，所以呢他根本就是拿定你了，他觉得你根本不敢说你不租，所以呢他就是要不断的压迫你，然后就是逼你，你现在就给我出来签约，反正诸如此类的这样子。所以我跟他讲不租的时候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搬到哪里去，太紧迫了，就是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还是继续租房子的话呢，我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恶房东，会遇到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自己来买一个房子。就是神奇的事情就来了。当时呢，就是我妈妈呢，就是买了另外一个小房子，我必须要先卖掉那个小房子，我才有资金嘛，不然我没有资金嘛。所以呢，就是说在一个月之内我顺利的卖掉了那个房子，同时间我找到了新的地方，然后再来装修，在一个月之内，在最神速的时间，然后上帝帮我全部搞定。当然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个紧张跟紧迫的那个程度，那真是很精彩 ，Yeah。
是，所以就在北京那边置产了。
对，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其实也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也是非常不 OK 的事情嘛，被迫做的一个决定嘛。这个决定呢就很有趣了，这就是神在财务上给我很大的一个祝福。买房子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在我的脑袋里面的。好，也就是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买房子的动作。所以当2009年的时候，等于是当我在当时买房子的那个时间到我卖房子这个时间，就是刚好经历在大陆的整个房地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时间。神在这栋房子上面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务上的祝福。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不是我所想的，也不是我的计划的，而是说神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逼得你就是往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去做了。所以我觉得恩典满满，然后就是很神奇。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筹算了半天，花了你很多的脑筋，但是呢可能也许呢收获一点点而已。而神如果他今天他出手的时候，跟着他的一些时间的时候，那是很奇妙的，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在那个后面。
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当一个压迫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它。
是，
我想到圣经有一节经文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对啊，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怡姐，从你信主一路走过来哦，你觉得在基督信仰当中那个最宝贵，你觉得一定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呢？
其实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神特别计划特别安排的。虽然可能有这么多的不容易，有这么多的难受，可能在那个当下是很痛苦的，可是我相信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真的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化妆后的一个祝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很多的磨练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能很多人听到我的这些经历也是一样啊，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嘛。那可能很多人说，哇，这个人还真是倒霉啊，他怎么这么倒霉的碰到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说，哇，我碰到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很感谢神。然后可能很多人讲说，这还需要感谢吗？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经历感谢神，因为我们相信虽然好像都是这么的不好，但是呢，我想我的例子就是在今天的分享，就是可以让大家看见其实这么多的不好的后面都是有满满的祝福的，都是有一个很奇异的恩典的，就是能够淬炼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有力量，或者是说现在我也才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可以借着我这些的经历，也能够呢同时在激励每一个朋友。你也许你现在正是在面临到不同的一些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财务的问题，各个方面的。也就是说，当你在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心态很重要。那当然，如果你认识这位神了，你就要紧紧抓住他，紧紧抓住他，然后呢就是信心。哦，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信心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相信神能够帮你解决，那这件事情就会成就。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说，哇，那还真神呢，那你就来试试看了，你来亲自感受一下，就是不是我才能够经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去经历神。那最重要的是说，首先你要不要先接受这一位神。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敞开你的心愿意接受，你就说，哦，这个依依说的真的是那么神吗？那我也愿意来试试看。那你就可以跟神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是，刚才在听依依姐分享的时候啊，一路走来的故事好多，实在是
特别多，
实在是太精彩了，看见神的祝福。而且我觉得特别宝贵的就是，当你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你就是去祷告，
是，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嗯、
好不好？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快要进入尾声了，依依、
嗯、
姐，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很多的人都在一个挑战的里面，都在困难的当中时、
嗯、
怎么样来经历这位神，从祷告来接受这位神开始。我想是不是可以在今天这么特别的时刻，邀请依依姐为我们的听众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
OK， 好，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也为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孩子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许许多多的经历，经历主你自己的一个极大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主啊，我相信今天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在各个地区的每一位朋友，主啊，他们也许会问，主啊，你真的在我的旁边吗？主啊，我在这里也特别的就是为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们真的是献上我的祝福。主啊，你也真的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和恩典也放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主啊，我在这里也特别恳求主，你亲自的来打开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主啊，你现在呢，就来触摸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主啊，你让每一位朋友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经历你的同在，真正知道主你是这一位又活又真的神，也真正知道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无助的时候，主要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要我们也特别为现在正在经历可能很多在各个情况的朋友，要相信主因为主是带领我们，真的是在高山和低谷当中随时都是我们的帮助。谢谢主，今天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动人好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你是不是也跟着罗姨姨一起祷告了呢？如果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上帝必定会垂听的。姨姐，非常的感谢你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谢，
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分享罗姨的生命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她真诚的祷告是不是还回荡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我想到圣经的诗篇145篇第18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罗姨姨靠着向上帝祷告，走过了这些曾经让他伤心流泪痛苦的困难，如今他得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安慰去鼓励别人，他已经走过来了。而我们呢？我们正走到哪里？或许现在前面看起来似乎是一条绝路，但是我相信全能的上帝能够使我们绝处逢生。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罗姨姨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我非常的欢迎你来索取罗姨姨的生命故事 CD， 也把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故事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而如果你想更多的来认识了解基督信仰，我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来学习。对于想要索取故事 CD 或是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朋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在信上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我也欢迎你多多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你也可以线上下载，还有其他的好节目都可以收听哦。而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节目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